我和比奈在那样的丛林里，也许三天五天，也许七天九天，时间感在那样的状况下渐渐模糊。就在比奈认为森林的边缘就快到了的时候，一排枪弹突然从右前方的丛林里打过来，它像是被一条绳子拴住脖子往后拉似的，扑一声朝后倒了下去。我反射性的奔逃，直到我累到扑倒在地，观察没有动静后，我回头去寻找比奈，他仍然躺在原来的地方，血把草都染红了，一颗子弹把比奈的膝盖打碎，一颗把空空的胃打穿，也就是说比奈不可能继续跟我在丛林里移动了。比奈这样要求我，杀了我吧，帮我埋起来，如果我发出太大的呻吟而死掉的话，会吸引乌鸦来吃掉我的脑浆，那样魂灵就会在阳界跟阴间的边缘徘徊，不知道到哪里去。由于突然之间的热带骤雨出现，我赶紧替比奈伤口止血，找到了一个树洞，抬他进去休息，并且用天幕阻挡雨势。我没有勇气如他所要求的用刀子刺进他的心脏，只能双腿发抖的窝在天幕下，终于体力不支睡着了。醒来的时候，比奈身上已经爬满了像花生米大小的蚂蚁，鼻涕似的蚂蟥，以及一个男人巴掌大的甲虫。树洞外雨声如雷，我却几乎可以听得到那些甲虫啃食比奈肌肉的声音。我大哭着替他剥掉这些恶灵，深信他一定还有一些魂魄留在身上。蚂蚁爬到我的身上，他们开始叮咬我，啃食我，要我让比奈的魂魄离开。每一只蚂蚁都一起讲话的时候，就像有人拿针刺你的耳朵，他们说刺吧刺吧，让他可以安睡。我听从他们的话，拿起小刀往比奈的左胸刺了下去。比奈的魂魄已经完全走了，他们一个一个烟雾一样从那个洞里飘出来。我觉得自己好像站在世界最深的凹槽，雨水都集中到这里来了。我整天都模仿着比奈召唤象群时的声音为他送行。入夜的时候，感觉到全身汗毛竖起，有一种力量抚摸着我和比奈的尸体。我抬起头来，看到树叶在微微震动，我知道那是远方被中国军俘虏的象群听到比奈已经死去讯息的回应。两天后，我终于遇上一支被打散的日军小部队，他们确认我的身份后，把我纳入编组，给我一柄状况很差的步枪，随即视同战斗部队。我拿着枪看进枪管里头，想从那个里头找出意义，但什么都没有，它就是一根通往黑暗的窄小又细长的隧道而已。从那场战役以后，日军已经没办法找到立足点，只是撤退再撤退，被击溃后再重复经历一次饥饿、逃亡、溃散再重整，就像处在缅甸人所说的轮回的地狱。在那个日军在缅北森林全面溃散的时候，我们甚至听说那个像狼一样的参谋甚至把肩章拆下来埋在土里，怕夜里反射了月光而成为被狙击的目标，也怕落入敌军手中被认出身份。败战的时候，军官跟士兵不再有分别了， 我们都只是逃命的兽而已。我们削尖竹子，斜插地上，阻止敌人行军的速度。队长派出头上绑着七声报国的布条，带着手榴弹去掀开敌军装甲车盖子的敢死队。继续这样打下去，最后一定会轮到自己吧。在这样的绝望里，我们收到要全军化为小股部队，穿越马飙山脉后再集结的命令。正当大家处于一种悲壮的不可能再走出丛林的心情准备时，一天清晨却被通知原地守备。一个消息流传在士兵之间，据说天皇颁发了战争终结诏书，投降了。大约10秒的空白，虽然当下没有人相信那个，但终究是事实。战争像雨季一样来到，正当所有人都认为晴朗绝不可能的时候，突然离开。我们就像白蚁一样，没有人告诉我们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确实战争结束了。我们接到原地卸除军备的命令，等待盟军来接收装备。在那个临时驻扎的小村落里，我意外地再次看到几辆银轮部队的车停在一户像是临时指挥所的民宅前面。事实上，战争后期自转车很难在缅甸战场起作用了，由于轮胎没办法补给，因此很多人都骑着没有轮胎的车。这些车后来又会因为轮框严重变形而无法骑乘，就那么被抛弃在战场上。那段时间，我们把枪跟军刀一捆一捆地绑好，集中到一个巨大的谷仓里。听说英军会把这些武器运载到印度洋去丢弃。一天，我趁着夜色偷偷去牵走一辆车，把龙头拆松，让它可以平整躺下，然后抬到村外挖了一个大坑，像埋葬老战友一样将它埋起来。我不愿它被丢弃到印度洋，期待有一天战争结束可以重回旧地把它挖出来。后来盟军成立了正式的收容所，让我们自行以原来的高阶军官进行管理，并且编组协助盟军处理战后的街道重整以及物资运送的劳动工作。军阶被取下来以后，军官已经不能对我们大呼小叫。昭和21年7月左右，外地的劳动工作告一段落，我们回到了收容所等待遣返。在那段时间，我们已无事可做，被选出来的管理人建议以各地区为单位组织野球队。我们用缅甸森林里一种坚硬如石的木头做成球棒，用破掉的米袋和衣服的破布包成圆球状，然后用竹针缝上很粗的线做成球。这个由等待遣送的士兵们组成的联盟，赛程一直进行到搭船的前一天为止。我也在其中一支称为运输队的队伍里担任右外野手，在8场比赛里我打出了9支安打。在那段时间，一些士兵也用手边拿得到的材料制成的乐器组成了乐团。晚餐过后，他们聚在萤火前面唱露营之歌、爱马进行曲，或者是像中国之夜、上海卖花姑娘这些流行歌曲。每当他们唱歌的时候，整个营区的人 都会像夜间的飞虫一样被那声音吸引过去。一回台上歌唱的袁士官问大家，哀哭有时，欢笑有时，该饮酒否？大家空手举起不存在的酒杯喊该干杯。不知道是谁起哄说，我歌声很好，又是台湾的高沙族，要我唱一首我故乡的歌。我想迎神曲跟送神曲是不能唱的，那是只有在祭典上能唱的神圣的歌。于是我唱了一首叫做夜间狩猎的歌曲。夜鸟啼鸣，黄昏来到，我上山进行夜间狩猎。当经过别人的公寮时，听见有人交谈说笑，里面的人很恩爱，想起被自己冷落的妻子，立即回头，不想再去夜间狩猎了。我用族人的喉咙，族人的语言唱这首歌，最后所有士兵合唱了几乎是驻守缅北森林的部队都会唱的掸部高原蓝调。当所有人唱到经过月色朦胧的城镇，相遇的女孩露出一边酒窝，你穿着红色龙髻捧着的花束到底是要给谁呢？便忍不住齐声重复唱那一句，到底是要给谁的呢？捧着的花束到底是要给谁的呢？几个月后，我上了运输船，同为战俘的日本兵还有尚在等待遣返的人都到门口来送别，用希望你活得长久呢作为告别语。在战争时期，活得长久是一种祝福，恐怕也是一种咒诅。此刻我们终于能够坦然地说出这一句话。当我回到故乡的时候，正好是族人们应该要开始捕梦并且选择小米的耕地的季节，那是台湾栾树花开的季节。我的父母都已经因病过世了，他们死去了，而我从战场活着回来，这就是山的道理。就这样，我独自到城市里打工维持生活。昭和22年，台北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事件，事件很快蔓延到全岛，因为听说中国军人刻意会找曾当过日本兵与日本军属的人麻烦。我于是把在战场上带回来的照片跟一些作为纪念的东西都烧掉，我不想为任何人再举起枪，也不想被任何人再拿枪指着。虽然左耳在战时因暴击几乎快听不见了，至今我仍常在晚上听见象群的声音，那声音穿过丛林大洋，直到部落里睡不着的我的身体的内里。无论过了多久，那些年对我而言就像眼前刚飞走的鸟一样，我还可以清楚地看到它身上每一根羽毛的颜色，甚至可以抓起那个潮湿森林里的草和泥土。记得无数米国飞机同时飞过丛林上空的样子，当时黑夜里闪动的星芒，以及银轮之月的颜色。在我的心里头从来没有离开过那个缅甸的雨季，也许因此后来的人生对我而言更像是不真实的关于一场梦的梦兆而已。而真正属于本然的我的那一部分，已经像好雨后山上突然出现的河流，重新被泥土吸纳，消失在那个缅北之森。